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赞美感谢你，今天聚在你面前，我们思考你自己话的时候，求你亲自带领我们。祷告奉基督宝贵得胜的名。弟兄姐妹们平安。感恩节前后呢，我把今天的讲章呢，在这个很多教会讲了啊，你们应该是第六个教会啊，或者第七个教会。所以有人问我说，你为什么讲这个话题？你看这个话题是彼此切实相爱。这个话题，这句话是谁讲的呀？是圣经中谁讲的呀？是圣经中神借着彼得讲的，在彼得前书里面他讲啊，讲了两次。那么有人说，牧师，你看你这个是感恩节都过了，你还在讲感恩节的话题？请问感恩节过了没有？对这个世人来说，感恩节，加拿大的感恩节过了，但是对我们基督徒来说呢，天天都是感恩节，对不对，弟兄姐妹们？
对。
所以呢，我们说这个话题呢是可以讲的啊，所以我有很大的感动，我还会把这个是让我在很多教会讲到有机会呢，我就把这个话题分享。彼得呢，神借着彼得呢，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他谈到彼此切实相爱。今天我们要看看这个彼此切实相爱是什么意思啊？我们来看。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这段经文，在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我们一起来读，来。你们既顺从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你看这个圣经中把彼得称为加利利的渔夫啊，所以这个人呢，在所以很多学者说，这个人写这个彼得前书和写彼得后书的时候呢，他的这个语法呢不一样。因为我们知道新约圣经大部分是用希腊文写成的，而且是用希腊文里面的那种最普通的希腊文，但是希腊文呢很精准。所以呢，彼得他自己是加利利的渔夫，虽然认识字，他怎么会写这个这么好的希腊文？当然彼得后书的希腊文和彼得前书又不一样。所以有人说，那这个是不是彼得写错了？其实是彼得呢借助他的一个助手写的，特别是前书啊。但是即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这句话里面有没有重复啊？大家看看经文啊，你看这个他说我们要这个顺从了真理啊，洁净了自己心，然后呢我们爱兄弟没有虚假，然后呢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这两句话，爱兄弟没有虚假，是不是已经是切实相爱了？所以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们要仔细看一下。好，我们仔细看一下这段经文。那么我们既因顺从了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各位弟兄姐妹，顺从真理啊，真理就是神道成肉身，解决了你和我罪的问题。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方法。顺从了这个真理，所以呢，我们就怎么样呢？我们的心被基督的宝血洁净了，在神面前，人犯罪之后有属灵的污秽啊。你看我现在穿得很干净，很整齐。其实，在神看来，如果我心里面有肮脏的话，有私自的这个偷窃的念头，肮脏的念头的话呢，这就是有属灵的污秽。所以耶稣基督说呢，这个人吃进去的到了茅厕的，这是脏的脏，这是真脏。但是有种脏是从我心里发出的，从我嘴里出来的，这叫什么呢？这叫这个真的脏啊。那种从我嘴里出来进到茅厕的，那个脏呢，是物质上的脏啊。所以耶稣基督谈到属灵的不洁净的问题。所以呢，今天我们顺从了真理呢，耶稣基督的血呢洗净了我的污秽。注意啊，我们要长期的信啊，真信下去，耶稣基督血会不停的洗净我的污秽。那么在旧约的时候，大祭司一年一次要有赎罪日啊，百姓即使有隐而未现的罪，在赎罪日那天都要去啊，大祭司替自己献罪，然后替百姓献罪呢，然后呢献赎罪祭啊，然后他的罪，百姓的罪都得以洁净，一年洁净一次。但今天呢，只要你在基督里啊，只要真信下去啊，基督的血呢就永远洁净我们。所以在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在希腊文原文里面，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那个信字呢是一个特别的动词时态，我们汉语、我们国语还有英文里面都没有的，就是用现在连续的进行时态，就是我要信，但我一直要信下去，直到我离开这个肉体，叫现在连续进行的时态。所以让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信呢，这个动词时态我们没有翻译出来啊，我们很坦白的讲。所以呢，我们既因顺从了真理，这个真理呢就是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解决了我们罪的问题啊。然后呢，他的宝血洁净了你和我属灵的污秽，所以从今后我们被称为圣徒啊。有不经意犯的罪，或者有 隐而未现的罪没关系，耶稣基督宝血实时覆盖我们。然后呢，彼得讲了说，以至于爱弟兄没有虚假。然后呢，他说，那就当从心里彼此切实相爱啊，彼此切实相爱。那么其实呢，这句话里面好像看着真的是有重复，爱兄弟没有虚假，就是切实相爱。我们读圣经读到这里面，很多时候就过去了。我们今天仔细看一下啊，我们今天只讲这一句话啊。我们看这个爱和这个切实相爱这个爱有没有区别啊？我们看这两个爱有没有区别呢？大家现在先告诉我有没有区别，大家回应我一下，有没有区别？没有区别，说没有区别的举手。好，感谢主哈。好，那么我们往下看有没有区别啊？我们知道，大家都知道希腊文它这个很精准，所以呢它描写事物呢它很全面啊。它谈到希腊文里谈到爱的时候呢有几种啊，一种是人和人之间因为有婚姻关系，有性的关系之后呢就会产生一种爱啊，这是人都能行出来的。那么还有一种爱呢是这个血缘关系产生的，那么你和我是一个家里面的亲属啊，这种爱啊。第三种爱呢，它是一个就是朋友式的爱。这个朋友式的爱是说，你和我没有血缘关系，但是我们都是一个国家的人，或者我们都在一个公司里面工作，我们都在一个都有共同的爱好，就可以有都是这个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朋友式的爱啊。这三种爱呢，这个希腊文里都包括了。第四种爱呢，还有一种爱呢，就是来自神的爱。这种爱很特别，就是它的特点是爱不可爱的人。我不可爱的时候，上帝爱我们。然后呢，它还有一个特点是这个不求自己的益处，爱的时候没有空间想自己得到什么好处。我就是，所以神就是这样爱我们。请问我们这看到这三种爱啊，这个第四种爱呢是爱的最高的层次。爱的最高的层次啊，前三种爱，大家看前三种爱啊，前三种爱呢是任何一个正常的人都能行出来的，只要他是人，在肉身里面都能行出来啊。那么这是这个人的爱。那么我们会看到，在这个人的爱呢，只要你在正常的这个人的状态里面都可以有啊。但是呢，第四种爱呢就是这个上帝来的爱呢，这是人是行不出来的啊，人是行不出来的。那么这个第四种爱呢是人行不出来的，但是呢这个上帝呢展示给我们了。所以请问现在大家，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大家都回应我啊，请问呢这三种爱呢大家都明白了吗？明白了啊。那这种爱的话大家都经历过吗？第四种爱大家经历过吗？
经历，
都经历过啊。我在很多教会讲到的时候呢，我就没讲清楚这一点，所以呢我说第四种爱经历过吗？教会说没有人同意说经历过。其实我们都经历过耶稣基督的爱啊，所以我们才在这里面坐着，可以向神祷告，可以被称为他的儿女啊。那么这个第四种爱呢，是神一直呼求我们信主之后的话圣灵会加入，人确实行不出来，但是第四种爱信主之后的话确实可以有的啊，确实可以有的啊。我们明白了这个，我们再看保罗说的这句话啊，我们再看保罗说这句话，来，我们既因顺从着真理，洁净了自己的心，以致爱弟兄没有虚假。现在我们看这句话，那么请问这句话里面这个爱，第一个爱，爱弟兄没有虚假的爱是哪个爱？是第几个？是这个爱里面的第几个？这个爱是第几个啊？第几个？爱弟兄没有虚假是第几个？啊，我们看这个爱是第几个？我们大家先看看。然后呢，第四个呢，就说第四段话啊，谈到然后彼此既要切实相爱，这个爱呢是第几个？那么这个爱是第几个？好，我们来看啊，这个爱呢，在原文里面啊，在原文里面是这种第三种爱。第三种爱就是这个人自己呢，这个朋友式的爱啊。但是呢，在信主之前啊，在信主之前呢，即使有朋友式的爱也是虚假。有很多时候我们表面上爱，实际上是有别的目的，实际上是不真诚的。但信主之后的话呢，我们爱弟兄呢，真正信主之后，爱弟兄呢可以开始真诚了。虽然没有人的神的爱，但是爱弟兄可以开始真诚的啊。然后呢，第四种爱呢，就是第四种爱啊。然后呢，以至于我们爱弟兄呢没有虚假，然后呢就可以怎么样呢？就可以彼此切实相爱。 然后这个切实性爱呢，就是第四种爱啊。我们就说在爱人的时候开始是没有虚假了，然后呢，这个开始用神的，也慢慢的就开始用神的爱呢去爱别人了。这句话可不是彼得写的重复了，可不是他重复。以后以前我们读的话，可能就读过去了。今天我们就仔细的把它讲清楚啊啊。那么切实是什么意思呢？切实是什么意思呢？彼此切实相爱，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我们看在这个这句话在原文里面的意思是什么啊？这句话在原文里面呢是清楚的表达说，在希腊那个地方啊，在希腊地方人们爱运动。运动员运动的时候，为了取得好成绩啊，就是要先把这个肌肉拉伸啊，锻炼自己的肌肉要拉伸拉伸好。那么这里面彼得借用这个动作呢，来表示我们要有属灵肌肉的拉伸，才能怎么样呢？才能真正的用神的爱去爱别人。大家明白这个意思吗？彼得这里面对原文的意思是说，我们要把我们属灵的肌肉好好的练习拉伸，然后呢，才可以从人的爱到神的爱。这是彼得的意思啊。你看这个，我们明白这个之后呢，就看彼得这个话就很有意思了。你看这个鱼要从这个鱼缸里跳到这个鱼缸里面，它要不要努力啊？神让我们一生里面不是只待在这个鱼缸里面，只会人这些爱。神让我们呢开始呢变得有圣洁的属性，就和神越来越像，有圣灵来的神的属性。不能只是人的爱，你在教会里面如果只用人的爱，你教会里面会出问题的。家庭里面也，你在家里面只用人的爱去爱，爱时间长的话，人的爱都没有了，那家里面就剩下恨了。所以你经营家、经营教会都是一个道理，就是要学会呢，基督徒是用神的爱呢在爱家和爱教会，就要努力的用神的爱爱的时候不容易啊，我们要努力的去拉伸自己的肌肉啊，拉伸自己的肌肉，这就是这个意思了。现在我们再看彼得讲这句话就很清楚了啊。彼得说我们信主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呢？我们信主之后呢，要开始呢用人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呢，不要再虚假了，就真诚了。然后呢，这还不够，彼得说我们要拉伸我们属灵的肌肉，然后怎么样呢？然后开始学着用神的爱爱我们，因为神这样爱我们了。深刻吗，弟兄姐妹？所以读圣经要慢慢的读，要消化清楚了才能对我们有益处啊。然后我们看，那么人的一生有几个生日啊？大家回答我，基督徒一生有几个生日啊？
两个
生日啊。一个我们从父母生下来之后呢，有一个生日，肉身的生日啊。但是呢，我们信主之后呢，这个有新的生命了，一举一动有新生的样式。我在我们教会讲过这个，所以呢，你看这个有两个生日。那么真的只有两个生日吗？这个弟兄很激动啊，就是一听到这个还有第三个生日，他书都激动的要掉地下了啊！你看，除了两个生日，其实基督徒还有一个生日。你说你牧师，你不要瞎说啊！基督徒哪有第三个生日？你看，当我们都有离开这个肉体的时候，我们这个离开肉体的时候，你又开始一个新的一个生活阶段。所以彼得这个人说，我们在肉身的时候都是住帐的，都是支搭帐的。所以你看亚伯拉罕他们这一支人呢，就爱住帐篷。亚伯拉罕从他那个地方出来的时候，他们的家乡原本是拜月亮神的，那么可以住大 house 还有壁炉，现在出土的文物看出来。但是神说你出来，他就出来了，出来一路住帐篷。亚伯拉罕住帐篷住了几十年，最后肉体离开的时候都是住帐篷。愿我们心里面呢想清楚，我们这个肉体，我们灵魂住在这个肉体里面是住帐篷。不要把你在帐篷上的事花得太看得太重，也别把时间花得太多，好好的知道你将来要离开这个帐篷啊。所以我们一生呢有三个生日，神让我们在这个受洗之后第二个生日到第三个生日离脱离帐篷的时候呢，要学会从这里跳到这里，深刻不深刻？这就是彼得说的，这就是感恩节神感动我给六七个教会，这是第七个教会讲的信息。神要求我们一生最主要的是在住帐篷的时候怎么样呢？要学会用神的爱呢去爱别人，然后呢彼此切实相爱。要学会呢，即使用人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也要真诚，再不要虚假，再不要像过去不信主的时候一样。这就是呢，这个我们今天这个感恩节的这个庆祝的时候谈到的这个主题，就是彼得前书一章二十二节。深刻吧？所以我们基督徒有三个生日啊，以后在庆祝生日的时候呢，多想想第二个、第三个生日。 特别是第三个生日基督徒也庆祝啊，我们离开肉体的时候我们都是 celebrate， 我们歇了地上的劳苦啊。我每次讲道都当成最后一次讲道，我跟主说如果我在这个教会讲完道之后下一分钟你把我接走了，感谢主，所以我可以常常的歇了地上的劳苦啊，歇了地上的劳苦。当然主让你在这地上好好吃饭，就老老实实的活在这个肉体里面啊。所以基督徒不自杀的，基督徒不自杀的，神让你活多久就活多久啊，神让你在帐篷里就在帐篷里啊，好好的待在帐篷里。但是神没有让你去住 house 啊，别把你的帐篷当成 house， 你这个肉体越来越毁坏。所以那神不让我们在乎肉体，让我们在乎的是神给我们的灵。好，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呢，我们一基督徒的一生，从第二个生日呢，都是要到第三个生日，就干这一件事情啊，就干这一件事情，要从这个从这个爱人的爱开始呢，一直要到爱神的爱。我们如果不明白这些的话呢，我们有时候在生命中呢，常常的呢得罪主也不知道，常常做事不合神的心意也不知道。注意，在和神打交道的过程中啊，神允许我们做的事和神喜悦我们做的事是两件事。神允许这个事情发生了，但是神真正的心意不是这样的。神的心意是让我们做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呢，神允许这件事情发生了。所以我们要常常的体会神的心意啊，教会也一样，家也一样，我们做基督徒也一样啊。我们再往下看。那这样呢，我们就很清楚了。其实彼得这个牧师呢，他其实呢，在这个他自己的信息里面呢，不光是这一点，这一章啊，在彼得前书的第四章也谈到，说我们一起来读这段话来。谨慎自守，警醒防盗，最要紧的是彼此切实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你看，彼得在第四章，他又是强调，其实最要紧的，我们做基督徒、跟随主、做门徒，最要紧的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彼此切实相爱。他又是重复话，他又，但这里面他又引用圣经上的话说，因为爱能彼此呢，我们能遮掩我们许多的罪。那遮掩是什么意思啊？是不是爱多了罪就没有了？是不是？啊？对，这没有异端要小心啊！不是爱多了，我们想相爱，然后呢，我们可以随便犯罪，使劲的爱，罪就没有了，不是这样。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赎罪啊！只有耶稣基督的宝血可以赎罪，可以除罪。所以我们人的爱呢，但可以彼此遮掩。遮掩的意思是说呢，我们因为彼此相爱了，所以在神面前呢，好像我们的罪呢，在神面前好像有了遮拦。实际上神但他知道一切，我们的罪还是罪，但是因为我们彼此相爱相互原谅，所以这个罪好像在神面前被我们的爱心怎么样呢，遮掩啊。这就是我们明白这个在希腊文里面遮掩的意思。所以我们彼此相互原谅的意思啊，一个爸爸的两个儿子相互打架，然后呢爸爸来之后呢，大儿子说啊，这事怨我，是我不小心误解的弟弟。弟弟说啊，对不起，是我这个做错了事得罪了哥哥。你看这种相互的原谅在神面前呢，好像有了一个遮掩，他们的罪是羞耻的，但是好像有了遮掩啊，是这个意思啊。啊，那么遮掩的还有一个解释是，人自己因为有爱了之后呢，就愿意原谅，因为有爱了之后呢，彼此能够原谅啊，这是神的爱啊，有彼此相爱，这里爱是神的爱，有神的爱之后才可以彼此原谅。难怪教会很多弟兄姐妹现在彼此不能原谅，其实因为我们没办法用神的爱去考虑这个问题，在祷告中被圣灵充满了之后呢，可以彼此原谅啊，可以做到的。那么这是我们看到的遮掩的意思啊。好，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彼得呢，其实他在这个他的前书的后半部分呢，最后一部分也谈到一件事情，说我们基督徒彼此问安的时候要用爱心彼此亲嘴问安。请问这个爱心，这个是哪个爱啊？是第几个爱啊？
是，
你肯定吗？肯定吗？请问说是第四个的举手。都是，感谢主啊。这个用爱心彼此相爱呢，真的是第四个爱啊，就是神要求我们呢以后彼此相爱。但这句话在很多时候翻译的时候呢，没有仔细的翻译清楚。这句话多么重要！基督徒在一起，不要你没有爱心的时候不要问安啊，问安的时候就带着爱心。哎呀，王玉姐又见面了，哎呀，你真好，哎呦，这是神的这个神的使女 这么爱主啊，这个马秀弟兄，哎，马丁你好，哎，我又看到你了，这是神的这个工人啊，这就带着神，我们带着神里面的爱去看，而不是说，哼，王宇姐，你又得罪我一次，我、啊，但是没办法假装，哎，王宇姐你好吗？啊，不错不错，不是这样啊，虚假的爱，用神的爱相互问安啊，所以问安之前要心里面祷告，好好祷告，好好祷告，然后原谅一切，然后彼此问安，这是一个属灵的练习。这句话平常我们就很快读过去了，你看这里面有多深的含义啊！好，我们现在就要明白一下为什么彼得写这句话，彼得怎么会写出这样的话来呢？我们要研究一下啊！你看，彼得呢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他是耶稣基督的门徒里面的最亲密的几个门徒之一啊，而且是主重用的门徒。在逾越节的时候呢，主呢曾经给他们做一件事情，给他们洗脚啊，大家都知道这件事。然后呢，当耶稣基督洗到彼得那儿的时候，彼得说：“主啊，你要洗我的脚吗？你万万不可洗我的脚。”耶稣基督说：“我如果不洗你的脚，你和我就无份了。”彼得说：“那主啊，我连头也要洗。”他是个很快的人啊，马上就做事的一个人，很可爱。然后呢，大家知道为什么彼得这么紧张吗？耶稣基督洗脚，他为什么这么紧张吗？因为过去在这个希伯来人的家里面，给客人洗脚的是他们仆人里面的最低级的仆人，才给客人洗脚。所以使徒约翰说到，说那将我是用水施洗的，将来在我之后用圣灵洗的那一位呢，我给他解鞋带也不配，指的是洗脚的时候要不要解鞋带啊？所以他说我给他做最低的仆人都不配，这是使徒约翰在介绍主耶稣基督时候谈的。现在我们就明白这个意思啊。所以彼得很紧张，然后呢，你再看往下看。彼得紧张完之后，耶稣基督说：“我要给你洗脚。”然后呢，耶稣基督讲一句话，啊，耶稣基督讲的话，你看我们看一下，他说：“注意，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啊，我经常反着读，就把我们把你们读成我们啊，把你读成我，这是一种灵修的方式，就把圣经变成我的圣经啊。你看，我给你读一遍，他说：主说呢，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夫子尚且洗我们的脚，我们也当彼此洗脚啊。这样圣经就读给我们了。”不是读给别人啊，然后呢，他说呢，他给我们做了榜样，叫我们照着他向我们所做的去做，然后再看，主实实在在的告诉我们，仆人不能大于主人，差他的人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差人的也不能大于差他的人，就主自己呢比我们大，他都这样做，所以我们要这样做。主说，我们既知道这事儿，若去行就有福了，我们就有福了。好，我们再往下看啊，我们再往下看。然后耶稣基督借着这件事情又讲了一句很重要的话啊，这个耶稣基督在约翰福音十三章讲说，他现在呢赐给我们一条新的命令啊，就是叫我们彼此相爱。所以这句话是给彼得说的，彼得就清楚地记着了，然后彼得在晚年他也写给我们彼此相爱，只是他加了切实二字。彼得为什么加切实二字啊？因为他知道用神的爱去爱太难了，所以要努力的去拉伸我属灵的肌肉，才能怎么样呢？才能爱得出来，要不爱不出来呀。所以人得走出自己的那个舒服的空间，每个人都有一个 comfortable zone， 翻译成中文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舒服的空间。你要是想努力的话，就得跳出这个空间，就像那个鱼要跳出鱼缸一样，那才能怎么样呢？才能做出平常人做不到的事情，神记得圣灵能让我们做到的事情啊。然后他说我们要彼此相爱，给我的命令。然后主说他怎么样爱我们，我们也要怎么样相爱。我们若有彼此相爱的心，众人，我们一起读来，众人就认出我们是他的门徒了。这句话震聋发聩啊！我们如果能彼此相爱，像神这样要求的这样的话，别人就通过我们就能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教会是由主的门徒组成的，因此别人就认出这是主的教会啊，这是主的教会啊，这是主的教会啊，有彼此基金会，主的教会，因为他们彼此怎么样呢？切实相爱。反过来，如果我们彼此之间不但不能切实相爱，连用人的爱去爱的时候呢都有困难的话，那别人就认不出来我们是主的门徒，也就认不出来我们是主的教会，对吗，弟兄姐妹？啊，这时候不是给你们讲，我给讲这个六个教会，我都是这样讲啊。好，然后呢，我们再往下看。所以呢，这个别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我们再往下看。所以我们就明白彼得为什么这么讲啊。其实不光是彼得，约翰自己呢， 耶稣基督最亲近的门徒当时洗脚的时候有没有使徒约翰？不是使徒约翰，就是有使徒约翰，有没有？使徒约翰也在旁边，所以约翰呢他自己也写了，他说我们爱，因为神先爱我们，人若说我爱神却恨他的弟兄，就是说谎的。然后再往下我们一起来念，来一起读这句话，来，不爱他所看见的弟兄就不能爱没有看见的神。以后我们要小心，我们说爱神的时候却是恨神都爱的人，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们要祷告啊，要自己让圣灵充满，用神的爱呢去爱别人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这个耶稣基督呢在这个最后一次向彼得他们显现的时候呢，其实是在海边一个篝火旁边，其实就是在这个篝火旁边呢，彼得曾经三次不认主，还记得吗？别人说你是他的门徒，比如说不，我不是，我不是。当他第三遍否认的时候呢，鸡就叫了，然后他就想起主耶稣讲的话，说彼得，鸡叫以前你必三次不认我。因为在这之前彼得还说，主啊，别人都抛弃你，我也不能抛弃你，我愿意为你死。然后耶稣基督说，彼得，鸡叫三次之前你必不认识我。这时候呢鸡就叫了，说彼得呢回头呢就看见耶稣基督看他，当他的目光和耶稣基督的目光对撞的时候呢，那一瞬间呢他的灵魂被震颤，他就变成了彼得，从西门就变成了彼得啊，他就跑出去痛哭。然后呢耶稣基督呢就在海边同样的篝火旁边呢，让彼得想起当时他出卖他的时候，他不是出卖，他否定他，他害怕，他否定他的时候呢，他就用同样的方式啊问彼得三次，他说彼得，你愿意用神的爱爱我吗？这个原文里面是彼得，你愿意用我爱你的爱爱我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用人的爱爱你。然后呢耶稣基督第二次问他，说彼得，你愿意用神的爱，我爱你的爱爱他吗？彼得说，主啊，你知道我愿意用人的爱真诚的爱你。然后呢耶稣基督第三次问他，说彼得，那好吧，你愿意用人的爱，你有的爱爱我吗？耶稣彼得说，主啊，我能用我自己的爱爱你。底下很多人就不懂底下的话，底下接着耶稣基督讲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但你年老的时候呢，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彼得到晚年呢是为主殉道啊，所以呢彼得真的是在晚年呢用神给他的爱去回应了神，他真的是用从人的爱变成了神的爱啊。好，我们知道这件事之后呢，我们就明白，其实呢神自己呢让我们看到彼得呢，就是我们每个人其实都可以当彼得的，都可以从神爱人的爱到神的爱啊。圣经在罗马书五章五节讲得很清楚，是圣灵呢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目中，所以常常的追求圣灵的充满很重要，常常记着圣灵祷告。大家看这杯水，如果没有不停的从上面来水源的话，这个水能满出来吗？如果不能满出来的话呢，其实呢这个水就是空的。但是还有一种方法，如果没有水源的话，把它打掉，但是我可以把杯子里水倒出来，可以倒出来，怎么倒啊？我可以用手呢人工的把那水倒出来，但是倒出来的越多呢，这杯子越空。我们侍奉神的时候呢，是用神的爱去爱弟兄姐妹，如果杯子没有满的时候，而且还有人工的去倒出来的话，越倒越空，越侍奉越难受，你难受别人也难受。所以最重要的侍奉的秘诀呢，在于不停的呢有水进来，就是不停的呢让圣灵浇灌神的爱给我们用，才能行得出来，要不没有人能做得出来。彼得一生呢就是这样，从人的爱到了神的爱，他花了三十多年的时间。所以各位弟兄姐妹，这是很重要的啊，神的爱呢，圣灵可以带给我们神的爱啊。那么我们明白这些之后呢，我们再往下看，那么具体的爱呢，圣经讲的是神的爱是什么爱呢？就是刚才我们念的这段经文，我们现在都念经文，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这个爱呢是长久的忍受着，而且还带着恩典忍受着，不是带着怨恨忍受着，我恨死你了，但是没办法，为神的缘故我忍着你吧，不是这样啊，不是这样，是原谅他，哦，他不容易，因为他做了他不知道啊。这种有没有例子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有没有就是这样啊？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钉死他的人祷告，说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做了他们不知道。如果你在侍奉主的过程中，你觉得呢你受到了挤压，而且确实呢在神面前是为神受苦的时候呢，你要向这个圣经讲的神的爱呢 要忍耐，而是有恩慈的忍耐，然后呢要常常的说主啊赦免他们。好，那么这个神的爱呢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这个不嫉妒。我们知道嫉妒呢是个很坏的一个情绪，这个嫉妒，羡慕和嫉妒只有一念之差，羡慕和嫉妒只有一念之差啊。然后呢这个嫉妒是对不属于自己的东西呢开始产生了自己想得到的想法，他得不到之后呢就怨恨，产生怨恨之后呢就开始用破坏的活动，开始说坏话，开始破坏的活动，然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呢，做罪的奴隶了，自己被罪捆绑了啊。在圣经中谈到过这个一个例子呢，在这个在这个圣经中谈到的例子啊，比如说在这个创世纪里谈到，当约伯呢，这个亚伯呢，他的故被神看见之后呢，他的弟弟呢，该隐就起来把他杀了，这是因这个嫉妒产生的凶杀的案啊。然后呢，还有这个不要自夸，自夸也是对于不本来才我们一切的才能都是神给的，但是我们一自夸呢，就把不属于自己的呢变成了自己的啊，就越位了，就以自我为中心，然后呢，他就抢夺了神的荣耀。圣经中有没有这样的这个对我们有没有提醒啊？圣经中有啊，哥林多前书4:7说，使我们与人不同的是谁呢？我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若是领受的，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就是圣经中清楚地谈到我们不能自夸，在神的爱里面没有自夸啊。那么我们再往下看，用神的爱去爱的时候，还有一点就是不张狂。张狂的意思就是把自己的重要性呢把它变大，自己没有那么大，但是变成那么大。比如说在动物界里面，有些动物，比如说河豚，它在要进攻性的时候，它要进攻的时候突然变大，身上刺都炸起来，就变成像吹泡泡糖一样的泡泡糖被吹起来这样的啊。张狂是不对的，是神不喜悦我们的，在神的爱里面是没有的啊。好，我们再往下看，这是河豚的当时的情况。好，我们再往下看这个，然后呢，不做害羞的事，害羞的事情很明白，我们良心里面神定好的法律，常常的告诉我们，我们的良心就是神放在我们心中的法律，你信主不信主都有良心，所以你信主不信主都在神的法律的这个带领下。那么害羞的事情呢，就是让我们觉得良心上都过不去的事情，没有平安的事情不能做啊，在神的爱里面没有这些，没有这些啊，没有这个害羞的问题，没有害羞的事可以做。好，我们再往下看，神的爱还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求，不求什么呢？不求自己的益处。在真正用神的爱去被圣灵充满，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呢，没有空间想自己的好处啊，没有空间想，哎呦，我这样做我得到什么？你想不想了？啊，不想。那么再往下看，然后不轻易发怒。不轻易发怒呢，就是在神的爱里面呢，也很少有空间能发出怒来。当人发怒的时候呢，是因为自私的缘故，自己设定了一个心理界限，你不能触碰啊，你触碰的话，我就给你翻脸了啊。所以每个人心里都有这个，但是在神的爱里面是克服了这个界限，不是不发怒啊，不是不发意怒，不是不轻易发怒。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之间的关系啊，包括家庭的关系，一分钟的发怒呢，可能造成10年、20年的时间都弥补不过来。所以在神的带领下呢，我们不轻易发怒。然后呢，再往下看，不计算人的恶。不计算人的恶是在神的带领下去和别人相处的时候呢，是不计算别人的恶。如果你计算别人的恶，越计算呢，这个你心里越难过啊。拿个小本记着，太太又一次对我发火，第48次对我发火，1980几年几月几日第48次给我发火，这样记，不计算别人的恶。这个有一个故事啊，说有一对老夫妻，有一对老夫妻结婚50周年，基督徒老夫妻啊，然后别人采访他，然后有个姐妹就问他说老妈妈，你真的这一辈子没有想过和他离婚吗？你知道这个老人家怎么说？这个老妈妈是个第二代的基督徒，她说，小妹妹，我告诉你真话吧。我因为神不喜悦离婚，我嫁给他之后真没有想过离婚，但是我告诉你，我想过好几次在他的咖啡里给他下毒，毒死他，我就恨他到这个程度，但是我后来我悔改，我用神的爱去爱他，他恒久忍耐，他不计算他的恶，然后呢慢慢的就侍奉的越来越好了，两个人在50年的时候呢还可以荣耀神啊，婚姻中也是荣耀神。然后呢你看这个耶稣基督呢曾经和彼得呢有次对话，彼得说，主啊，如果有人得罪我原谅他7次行不行啊？耶稣基督说，原谅70个7次。 许你试一下，你在家里面，你太太得罪你的时候，你说这第48次你记下来，你到77次的时候呢，你都原谅他的时候呢，你就爱他爱得更深了，那时候就是神的爱。如果你到77次你还不能原谅他，你就向主祷告，主啊，我都原谅他77次了，怎么办？我还原谅不了他呀。那时候主必对你说话。可是很多人没有机会向主这样祷告，因为从来没有原谅到77次。大家知道77次，77、49次，就是第50次的时候呢。我们知道，在神定的旧约律法里面有禧年的，禧年是在这一年第50年的时候，要把所有的债务都要怎么样的，都要释放，奴隶都要释放，债务都要归零。你在心目中不原谅别人，就是你就是债务，就是你觉得别人欠你的债，所以呢，你要到77、49次，第50次你祷告的时候，神就跟你说，我都定了禧年了，你现在还不原谅我，那你是什么样的状态啊？你看这个耶稣基督讲完这句话，就讲了一个故事，说有一个人呢，别人欠他一点钱，他就去不依不饶，但是呢，他欠主人很多钱，主人却赦免了他。然后呢，接下来耶稣基督讲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还是这样，不是我的圣经啊，我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我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他的天父啊，耶稣基督天父呢，也要这样对待我们。所以不计算人的恶是在神的爱里面有的啊！愿我们都像这对老夫妻一样，常常能在婚姻中，在教会侍奉中练习不计算人的恶，用神的爱来侍奉啊！好，我们再往下看，然后呢，不喜欢不义，只喜欢真理，在神的爱里面呢，凡是神喜悦的我们就喜悦，凡是神不喜悦的我们也难过。如果神都不控制的东西，我们看了之后无所谓，看都挺好，挺好，没关系。那你要小心，你是不是真信了？啊，这个看见神不喜悦的，我们心里就难过，我们的圣灵会让我们担忧的啊，我们会难过啊，在神的爱里面会有这样的感觉啊。然后呢，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忍耐，凡事盼望。这个凡事是什么意思啊？凡事的意思在这里面是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都怎么样的彼此包容。哎呀，这个弟兄这样讲话不见得是这个意思，他当时就是生气了，他说话他的本心不是这样。凡是相信，哎呀，这个弟兄其实是好心的，他是好心好意的，他不是这个意思，他没有那么，他不是这个恶意的啊。我们相信主会带领他的。凡是盼望，哎呀，我们知道这个眼前这件事情算什么，主都会将来一定会，主会带领我们的，眼前的事情都会过去的，主将来还要给我们更好的。凡是忍耐，又回到忍耐上了，凡事我们要用神的爱去包容去接受啊，凡是忍耐。然后呢又讲最后一句话，说爱是什么样的，爱是永不止息。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有信望爱，唯独这个爱呢，你看信心和我们的盼望把我们带到永恒里面，可是在永恒里面只剩下神的爱，所以呢爱是最大的，爱是永远存在的一种最伟大的力量啊。神就是爱，三位一体的神自己就相互爱好，这样我们看这个圣经自己解释什么是这个神的爱呢？他解释了这个在哥林多前书，今天弟兄带我们读的啊。你看，爱是呢是从忍耐开始到忍耐结束，看见吗？一开始是忍耐，然后最后还是忍耐。如果不忍耐的话，就没有神的爱。所以呢，以后忍耐你就是爱神了。你看，从爱开始一直到爱结束，最后谈到爱是永不止息，永远存在。阿门，弟兄姐妹。多么，这是感恩节，我们要在感恩的时候，我们要感恩的活着呀，就是要明白这个道理啊。最后呢，让我们再用耶稣基督的话呢，再提醒我们自己啊。耶稣基督呢，自己呢，在这个耶稣基督自己呢，在这个最后的时间呢，他说他是我们的主，我们的夫子，尚且洗我们的脚，我们也当彼此洗脚。各位弟兄姐妹，我们在神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当时呢，我们12个学生呢，我们院长呢就把我们叫到一个房间里面，院长的系主任还有我们的教授们都一起来侍奉我们，给我们做西餐，然后让我们坐在这里面，给我们摆桌布，给我们洗碗。最后他祷告说，他说，你们要毕业了，这就算我们给你们洗脚了，我们也要退休了，这是最近是最后一届啊，这就算我们给你洗脚了。然后呢，他说他最后祷告说，主啊，你们现在这些人可以去了。去干什么？他说你们可以去洗脚。如果一个牧师不会洗脚的话，他带出来的人呢也都不会洗脚，所以教会就不会洗脚。教会不会洗脚，别人认不出来这是主的教会，认不出主的教会来，教会怎么兴旺？ 所以呢，我们看到这个耶稣基督，所以为什么彼得这样讲？然后呢，耶稣基督讲说，我们若彼此相爱，有相爱的心呢，众人就因此认出我们是主的门徒了。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基督徒之间彼此在别人之间呢，要相互说别人的好话，凡事说话造就人，彼此之间说鼓励的话。有什么得罪你的地方呢？找你教会的长老、执事、牧师单独谈，不要在弟兄姐妹之间相互谈，让弟兄姐妹之间彼此呢在爱里面，这样是造就教会的第一要法，就是彼此相爱，否则教会没法行了。你在搞什么项目、搞什么活动，那都是手段，那不是最终的这个最根本的原因。我们要从原因上来兴旺自己的教会啊啊！各位弟兄姐妹，你看彼得呢，最早被神呼召的时候呢，是在加利利海边，他打鱼的时候，主说你以后别打鱼了，你跟我吧，我让你得人如得鱼，他就跟随主了。他跟随没跟随啊？但是呢，他出卖他不认主三次之后呢，在海边主又一次呼召他，让他告诉他说，你不能用你的神的爱我，但是你可以从你的人爱开始，将来你会用神的爱我。他说你来跟从我吧。这两个跟从之间有没有区别呀？第一个跟从的时候呢，他还没信主，他从不信主到信主。第二个跟从呢，他就开始真正的侍奉了，看见没有？所以彼得在彼得后书呢，他说我是主的使徒，前面加了一个字叫仆人和使徒。彼得前书只有什么呢？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后书最后的话，他说我的耶稣基督的仆人和使徒。你们都应该是主的仆人，我也应该是主的仆人。我们要从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我们要从主说的啊，要从人的爱要到神的爱，要跳到这个鱼缸里面，要从第二个生日到第三个生日之间呢，好好的为主活。将来主见你的时候要问你的，你不是为你的先生活，也不是为你的孩子活，也不是为你的妻子活，你是为主活。将来在天上没有什么夫妻了，不要把你那些东西看得太重，看太重的话，把神的事情看得就轻了啊。我们信主之后第二个生日到第三个生日之间是为主活，要怎么样拉伸我们属灵的肌肉到这里来。医生活的和别人不一样，医生活的有神来的性情啊，这样的我们才能彼此切实相爱，才能真正的跟随主啊。啊，我们再往下看，各位同姐妹，你们爱主吗？各位同姐妹，你们爱耶稣吗？各位同姐妹，你们真的爱耶稣吗？耶稣基督在海边三次这样问彼得，其实他也是在问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每个人呢，都可以像彼得一样的，从人的爱到神的爱，都可以从加利利的渔夫到主的仆人和使徒，都可以从肉身土做的这个肉身呢，到什么呢？到神拣选的石头。彼得是石头的意思，都可以成为从西门到彼得。各位弟兄姐妹，愿我们都自己呢，常常的能体会神对我们的心意。活着的时候能彼此拉伸我们属灵的肌肉，能彼此切实相爱。我们一起祷告，天父，赦免我们爱你的不够，因为你这样用，你用你的爱爱了我们，我们常用人的爱去爱你。主啊，赦免我们，愿我们从今天开始起，常常的能体会你的心意，被圣灵带领，用你爱我们的爱去回应你自己，去爱你。主，赞美感谢你，求你保守我们，兴旺我们自己的教会。主啊，让我们常常在你面前得蒙你的夸奖，做忠心良善的仆人。感恩的祷告，奉基督宝贵得胜的名，阿门。